好，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好，我们还是首先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一起的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阿们。好，真的非常的感恩，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聚会。好，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是记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之前有学过，学到神的话语，耶稣基督就是真葡萄树，他命令我们要多结果子。那么他又继续的教导我们如何多结果子，多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想被他将来被砍下来丢在火里面，那么我们必须结出属灵的果子。那么如果我们真的结出了属灵的果子，神也继续的会修理我们，让我们结果子更多。这就是每一个真正神的儿女所经历的，是神会不断的在修剪他，让他能够结出果子。所以他命令我们要爱他，要住在他的爱里面，那么他也应许我们，凡我们所求的他就必要成就。所以这就是多结果子的秘诀。让我们继续的来到今天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从第九节开始，主耶稣继续的教导门徒们，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的主题就是神赐给圣徒满足的喜乐，神赐给圣徒满足的喜乐。所以神赐给我们的喜乐是充充满满的，是丰满的，是满足的。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们神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今天继续的来思考。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次的来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阿们。好，之前主耶稣基督用真葡萄树的比喻来形容他的门徒们与他之间，与他自己的那种亲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住在他里面，能够多结果子。所以这是信他之人的结果，能够多结果子。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信靠了主耶稣基督，他必定的会结出果子，而且他也必定的要多结果子。真正与神和好的人，与主相连的人，就像枝子是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是能够直接的从树得到养分的，从树根直接得到养分的，并且结出果子。所以不连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会像枝子被丢在外面枯干一样，是绝对结不出果子的。所以那些结不出果子的，他们是没有连接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他什么也做不了。主耶稣说，离开了我，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任何，你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更不可能讨神的喜悦，没有平安，只会被人丢在那火里面烧，焚烧。所以这是人来到这个世界最可怕的结局，也是不可逆转的那永恒地狱的刑罚。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不止一次多次的教训那地狱的火，真的这是实实在在真实的。耶稣基督对神的儿女所讲述的多结果子的秘诀，就是住在他的里面，就是完全的信靠他，来遵循他的命令，活在他的道中。 所以遵循他的命令真的不是那种像奴隶般的那种的带着恐惧带着压迫感。所以今天神的话语会教训我们那样美好，让我们真的继续的从他的道里面更加的来认识他，让每一个神的儿女真的从中得到那更大的安慰，从而更有力量的来服侍我们的主。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来查验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属于他的枝子，我们是否已经住在了他的里面，因为这关乎我们能否结出属灵的果子，我们将来能否与主永远的同在。所以非常重要，我们是不是已经住在他的里面，是不是连接在他的身上，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结出那属灵的果子。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靠着我们遵循仪式，靠着我们坚持了聚会，那些不可能让我们结出果子。我们必须住在他的里面，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这非常重要。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要继续的在我的爱里面，英文是要继续的 continue in my love， 所以继续的在我的爱里。所以基督徒就是神对我们所教导的那美好的真理，我爱你们，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正如父神爱我一样，所以你们要继续的在我的爱里。所以基督徒我们享有何等的特权和恩典，让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充满了安慰。我们首先来思想父爱子，父神是怎样的爱他的独生的爱子，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就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真正的基督徒的爱到底有多么的深厚。父神对耶稣基督的爱，圣父对圣子的爱是没有止境的，是无限量的，是永恒的，是时时刻刻的，不会因为任何而中断。即便是主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的那三个小时，代替我们承受那地狱般的刑罚，那么圣父对圣子的爱依然是完全的，没有停止过。因为主耶稣从始至终都是顺服父的旨意，他没有一刻犯过罪，他从没有犯过任何的罪，而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遵循父的命令。这就是神爱他所彰显出来的，甚至主耶稣在坟墓中死亡也无法止息圣父对圣子的爱，所以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坐在他的右边。当耶稣基督在世上开始侍奉的三年时间，圣父就在天上多次的指着耶稣基督对世人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说我父爱我正如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所以这样的爱，这是何等奇异的爱。我们也唱过第十一首赞美诗，奇异的爱，谁能够想象无限圣洁的父神有多么的爱无限圣洁的圣子耶稣，耶稣基督就有多爱所有信靠他的人。父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了耶稣基督里手里面，那么他却将耶稣基督和整个天上的产业都赐给了我们。那么我们能够想象到神到底有多么的爱我们吗？他将自己的独生的爱子和整个天上的产业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到神到底有多么的爱我们。可能你会说我犯罪了，如果我继续的犯罪了，他难道还会爱我吗？没错，他也没有停止。从你完全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如果你真正经历了 他的拯救，他赦免了你一切的罪。那一刻开始，你重生的那一刻开始，从你里面拥有圣灵的那一刻开始，属灵生命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永远属于神，你是永远属于他的，你是神所生的，你是神的儿女。从此他爱如潮水般的向你奔流，永不止息，因为他会引领你悔改，不会因为你犯罪又不爱你，不会认，因为他不会任凭你在罪中堕落，他会来修剪你。他说我要修理他们，我要管教他们，他会让你结果子更多，这就是他爱你的明证。你会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来懊悔自己得罪了神，所以这也是他爱你的凭证。你会求神来赦免你，求主来洁净你，你会恨恶自己的罪，恨恶一切的罪，一切让圣灵感到忧伤的罪，你单单的是因为爱他，所以你恨恶自己，不是因为像那行邪术的西门那样惧怕刑罚，也不是因为扫罗王那样惧怕自己的利益受损而极力讨好百姓。这就是神爱你的凭据。如果你是这样的，那么就证明神是爱你的。那么首先你必须百分之百确信自己是不是属于基督的，已经被圣灵重生了，否则神对你的爱只限于今生，他赐给了你生命的气息和世上一切的福分，但是一旦死亡临到，你就会感受到他的爱被完全的收回，你会醒在地狱的烈火当中，因为得不到神的爱而干渴难耐，就像财主连一滴水凉凉他的舌头都不能够。这就是正预表神的爱已经从他身上完全被收回，生前不信，死后立刻就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完全的离弃了他，连一滴水都得不到，连一滴神的爱都不可能得到。所以耶稣基督对每一个基督徒的爱和父神对他的爱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对每一个基督徒的爱和父神对他的爱是一样的，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神居然看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完全圣洁，我们知道他是因着他的爱子的宝血义袍加在了我们身上，所以他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完全圣洁的，就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即便是我们还会犯罪，我们将来我们还会软弱跌倒，也不会改变，所以审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我们的灵魂的门楣和门框上面都涂了羔羊的血，就是神的羔羊的宝血，所以天使就不会将我们和大部分灭亡的人那样被捆绑丢进那地狱的烈火经历永死，而是带领我们进入神的乐园里面享受那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应当思想父神有多么的爱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就有多么的爱我们，这爱能够融化世上最干硬的石心，也能够浇灭世上最邪恶的罪恶的火焰。所以耶稣基督命令门徒们，你们要继续的住在我的爱里，不要远离我，这是对你们在这个充满试探的世界最好的保护，这也是你们享受我特权我的恩典唯一的途径，能够享受神丰盛的恩典的途径。那么如何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如何继续的在他的爱里。接下来耶稣基督再次的提醒门徒们，来重复了之前的真理，那就是第十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必住在我的爱里面。我们记得十四章里面他说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在十五章他继续的来教导这句真理，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 必住在我的爱里。这是英文的旨意，你们就必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一样。所以让我们来思想，遵守我的命令，这是我们住在神的爱里的确据和证明，也是一个人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住在神的爱里，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看他是不是遵行神的命令，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仅仅口里说我住在神的爱里，我信主，神爱我，神说了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主耶稣基督为了让门徒们更明白，他补充说明，你们来看我，他说你们来看我，学我的样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那么如何遵守神的命令，正如我，正如耶稣基督是在世上的时候是怎样完全顺服父神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面。耶稣基督是如何遵守父神的命令，他在世上跟父神是那样亲密同行，他作为人子在地上所有的，他说我所有的，我的话语不是从我来，是我从父那里所领受的，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讲，完完全全顺服神以至于死。他对灵魂的爱，对罪人的怜悯，对罪的恨恶，我们看到他毫不妥协，对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假冒为善的人责备他们的罪，但是他对罪人的怜悯，对那些税吏、娼妓，对他们的怜悯。我们看到他走遍整个犹大地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医治伤心的人，治好患病的人，赶出污鬼，他完全遵守神赐下的每一个诫命，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所以他遵守他父的命令，就证明他是住在他父的爱里面，这就是神的儿女当竭力去遵行的命令，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太夸张，谁能够和基督一样完全的遵守神的命令？的确，这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必须一生竭力追寻的圣洁标准。我们要必须一生来追寻圣洁，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要朝着标杆努力的奔跑。我们知道我们还活在肉体当中，我们还会跌倒，还会软弱，还会犯罪，但是我们要朝着标杆奔跑，我们要朝着圣洁神所设立的要竭力的去奔跑。我们还活在肉体当中，但是我们里面是有新的生命的，是属天的生命的，所以我们从内心会渴望圣洁，我们渴望完全的无罪。不像那些，如果一个人如果是学做基督徒，如果他里面没有属灵的生命，那他是不会渴望完全无罪的，因为他还会保留自己的罪，他还会享受一些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虽然肉体会软弱跌倒犯罪，但是我们的灵命会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一生都会在激烈的征战中度过，我们会因为遵守神的命令而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依然会竭力的去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要求、神的命令，即便还有肉体的败坏，也不会为罪找任何的借口。说可能有的人会说，反正肉体犯罪不是灵魂犯罪。所以我们听过有的人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他把肉体犯罪跟灵魂犯罪分为撇开割裂，他说犯罪是我的肉体犯罪，但是我的灵魂是圣洁的，所以他可以对罪无所谓，即便是他犯罪也不懊悔，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悔改。所以这不是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你要知道，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跟魔鬼打仗的时候，魔鬼怎样千方百计的来试探他犯罪，我们从人的角度看看出他是如此的痛苦忧伤，他绝对不会说轻描淡写，他是那样的痛苦，汗珠如大雪点般的滴落在地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重压的时候，以至于他痛苦的哭喊，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那是他真实的体验，他感受到了那种罪的痛苦，在被罪重压，被我们的罪所重压的痛苦。所以假如一个任性的基督徒犯罪，他依然是如此的心安理得，也不悔改的话，那么他就还没有重生得救，他就还不是住在神的里面，住在神的爱里面。所以尽管神的儿女在今生可能不可能完全不犯罪，但是他们必定的会为自己的罪竭力的来祈求神来洁净他，不会试图隐藏起来，哪怕是最小的一个罪，真的他必定的会向神呼喊求神洁净，让他能够脱离。那么魔鬼会一直来试探你最容易犯的罪，往往的他知道你肉体所喜好的是什么，你曾经想受什么样的享受什么样的罪。你在重生得救之前，你可能现在罪中你所喜爱的罪，可能在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刻，你完全的把它舍弃了，你愿意离弃一切的罪，你归向了主耶稣。但只要你还活着的一天，魔鬼又会反复的来试探你，尤其是在你遭遇试炼的时刻，因着你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你可能又会跌倒，又会犯罪，这让你痛不欲生。主耶稣说，遵守我的命令，看我怎样行。所以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来效法他的样式，回到父那里祷告祈求圣灵的帮助。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不仅传道，而且祷告与神亲近。我们看到他怎样的彻夜祷告，有时候他真的取得了那样大的成就在属灵上，但是他回头就在山上去祷告与神亲近。那么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在十字架上，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祷告，为杀害他的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为自己的灵魂祷告，求神接纳他。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尽管还会跌倒，他们却始终会继续的来遵守神的命令，靠着加给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里面是有信心的，靠着加给他们的信心寻求和顺服神的旨意，他们会来寻求和顺服神的旨意，主的旨意到底是怎样的，神让他们做什么，他们会来寻求神的旨意，爱神的管教和责备，他们喜爱神的话语，他们喜爱来受教，他们真的渴慕神的话语，他们也爱神的教诲，圣灵会保守他们住在神的爱里面，神会保守他们世上成圣的道路，直到完全荣耀的把他们带入神的国。所以就像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一节里面他所说的，他对门徒们所说啊，是这里是约翰所说的，圣灵借着约翰所说的，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主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神的儿女，真正的基督徒，神是主耶稣基督是爱他们到底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看第十一节，十五章的第十一节，耶稣继续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他反复的在说，他已经对我们说了，他对门徒们已经说了，他毫无隐藏隐瞒。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得救所需要的，寻求的人，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基督徒，我们成圣所需要的一切，主已经都告诉了我们，借着这本圣经，他已经都告诉了我们，借着传道人所传的福音，他已经都告诉了我们，我们必须回到他的道中，我们必须来回到他的话语里面来领受他的话语。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必须完全的领受并确实的明白，这是我们听到的目的， 如果我们听完了，我们什么都没有记住，听了等于没听，那么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益处？我们只不过是浪费了时间。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你们要领受，你们要明白，不然我们不知道自己信的到底是什么，就会失去本该白白得到的那喜乐与平安。主耶稣基督已经将生命的道都赐给了我们，并且他应许赐下圣灵的教导，教导我们想起和明白他在世上对我们一切的教训。所以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不知道那条永生的道路是什么，我不知道如何来寻求神。是神没有拯救我，是神没有拣选我，是神不爱我等等，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我活不出基督的样式，基督徒有的人会找各样的借口，因为主耶稣说，我已经将这些事已经告诉你们了。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神用恩典浇灌他的葡萄园，让园中的每一棵树都能够享受管园的同等的照顾和喂养。我们已经将真理，同样的，我们将真理对教会中的每一个人在传讲，这是你们已可以见证，这近20年来福音一直在这里传扬，只要你们愿意，都可以白白的来领受这生命的粮。所以只要你们现在相信就可以得救，只要你们持守在他的道中，遵守他的命令，就住在他的爱里，就能结出那属灵的果子。所以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目的是要叫我的喜乐，他说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这个存在，它的意思是一直的存在你们的心里，是永远的存储在你们的心里，你们的里面。神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目的，是让我们住在他的爱里。记住，神让我们遵循他的命令，是目的是让我们住在他的爱里，不是让我们感受到压力和痛苦，不是让我们弥补对他的亏欠，不是让你来还债的，我们也还不起，是要将他的喜乐，神借着我们来遵守他的命令。他的命令不难守，他说过，他说我的命令不难遵守，他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目的是将他的喜乐一直存在我们里面。他不是让向我们讨来讨什么，而是要让他的喜乐可以一直的存在我们里面，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真正的喜乐与平安。所以是赐给每一个遵守他命令的人。亚当夏娃曾经在伊甸园中的喜乐，那种没有被罪所玷污的喜乐，是世人所没有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的喜乐，神的喜乐，神赐给圣徒的喜乐是怎样的喜乐。主要是说，我的喜乐是神的喜乐。我们自己的喜乐就像早晨的云雾一样，人的喜乐我们看到有多么的渺小，有多么的不确定，就像草上的花，我们看到现在冬天所有的田野看去一片的荒芜，那些花草全部枯干，我们的喜乐就像这些花草一样如此的短暂。往往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越难回到儿时的那种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我们都可以回想，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是童年，我们的印象最深的是童年。尤其是今天的社会，我们来思想，孩子的喜乐往往在童年就被各种来自家庭和学校过度的压力扼杀。人都为别人而活，我们看到很多人只是为别人而活，为讨人的喜悦，这些都偏离了神起初创造人的初衷。耶稣说，是我的喜乐，真正的喜乐 是在他的里面，因为我们失去了神的喜乐，世人失去了神的喜乐，你要去寻求神的喜乐，神的喜乐才是永恒的，才能够存到永恒，是常存在信徒里面的，是不会被夺去的，是超越世间一切的患难和困苦的，因为甚至超越死亡的，就是讨神的喜悦，遵守他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他告诉我们，属天喜乐的秘诀是遵循他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所以基督徒不是神的奴隶，他们越遵循神的命令，他们就越会喜乐，他们越爱神，他们就会越喜乐。这喜乐是圣灵结出的果子，是永不失落的，是没有任何能够夺去的。因为耶稣说，我的喜乐要一直的存在你们里面，绝对不会因为你们经历任何的试炼而失去。所以每一个真正经历救恩的人都可以深深体会到那样的喜乐有多么的宝贵，在他们完全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在他们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他的那一刻，让他来掌管我们的那一刻，他们所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那样的欢喜快乐，绝对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因为即使有人要用整个世界的财富去跟他交换，他也是不会答应的。那绝对不是一种精神的安慰，那是从神那里赐下的，给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自天上的礼物，那是属天的礼物。所以最富有的所罗门王在得救的时候所得到的喜乐，绝对不会超过最贫穷的乞丐拉撒路所得到的那样的喜乐。这样的喜乐是永存在信徒里面的。可能我们会因为犯罪跌倒而感觉好像是失去了，但是神绝对不会收回他所赐下的福分，就像他赐给我们的救恩一样，他绝对不会因为你又犯罪了而求你收回他的救恩。所以遵循神的命令，住在神的爱里面，这是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耕耘和撒种。其实这是圣灵在工作，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能够遵循神的命令，能够住在他的爱里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耕耘，在我们的葡萄园里面耕耘撒种。他的目的是要收获果实，其结果必定的会结出那属灵喜乐的果子，那样平安的果子。只有在神圣之爱的土壤中，才能够结出此等属天喜乐的果子，绝非这个世界的土壤能够生出来的。所以世人最喜爱听到的一句真理就是神是爱，但是神永恒的爱只住在遵守他命令的人里面。许多地上的教会可能歪曲了神的话，神的爱，而且误导了许多人。他们来到教会听到的这句真理，似乎也因此感到喜乐，就是神是爱。但是往往会发现这样的喜乐并不长久，在患难面前也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不知道神的命令首先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许多人一生在努力的遵守十诫，却仅仅是靠着行为，而没有出于信心。遵守神的命令必须是出于信心，不是盲目的遵守，靠着血气，对耶稣基督完全的信靠，是对主耶稣完全的信靠，是靠着信心。这也是属灵生命的开端，你才知道何为遵守神的命令，何为神的爱，不然这两者我们无法调和和明白。有多少人将其割裂开来了，遵守神的命令，神的爱，把两者完全的割裂，认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任何人只要想进入天堂，做一个信仰告白，受一下洗就可以，只要你来教会，你就是基督徒，神就会永远爱你，永不改变。这是魔鬼的谎言。神永恒的爱是有条件的，赐给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然在他的身上只有神的愤怒，没有平安。所以让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继续的来看 主耶稣说，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他说，我说这一切的话是要叫我的喜乐一直存在你们的心里，你们里面，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世界不可能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但是神所赐的喜乐，圣灵在基督徒里面所结出的喜乐的果子，是可以让人的喜乐得到完全的满足的。这就意味着一个真正住在基督里的人，他所得到的喜乐是完全的。所以只有真正神的儿女才能够享受这属天的喜乐和平安的特权，这样的喜乐绝对不会因为我们在世上的患难而失去。耶稣说，我的喜乐必定永远住在所有遵循他命令的人里面。好，阿们。